的那一天，那一刻的感动。那请问你今天心里有没有平安？我在想，一个月前我在做什么？1月23号你在做什么？我大概在做一件你们从来，你们大概都还没有想到要做的事，买口罩。你们有谁在一月份买口罩的？没有，图穆斯先知先觉，一月份就买口罩了。买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弟兄要回台湾，他买不到口罩了。那我说要不要我给你啊？其实我买不是为了自己买的，我想大概会有人想要、想用。那我买了多少个？你们猜？200个。哎，你偷，我买了200个啊。然后弟兄要回台湾，我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可以给你150个，啊，我说我想自己留50个啊，土牧师还是有点私心的。结果弟兄说我只要50个就好了，他说他自己够用就好了。我想哎，结果过了2天，弟兄又跟我联络了，他说能不能给我150个啊？然后你知道师母在我旁边说一句什么？那200个都给他好了。这就是我的师母，啊，牧师还有不舍得的时候，师母舍得。我很感谢主赐给我这一个这样的太太。结果后来我自己再想买口罩，买不到喽。我想说，哎呦，蛮好，之前多买一些，如果弟兄姊妹要用，我还可以给。但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偶尔还会想着口罩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今天的主题，在主里面有平安。我的平安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是因为戴了口罩吗？我来想说，如果把全世界的口罩都给我，又怎么样呢？今天所读的这节经文，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平安要从哪里来？平安从他而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什么叫这些事？这些事指的是什么？从13章到17章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那我们如果看前面13到16章的话，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重点。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也告诉他们说他自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给他们一个应许，说有一他去是为门徒们预备地方，而且有一天他要再来接他们到父那里去。这是救恩，整个救恩的计划，整个救恩的计划是为了带领门徒进入到与主的联合里面。那门徒呢，怎样才能明白主耶稣或者说父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呢？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带领这些门徒，也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可是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道路还没有走完。但是主耶稣在这一段教导之后， 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用这一节经文作为这段教导的一个总结。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的给他们一个保证？说在我的里面你们可以有平安。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些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回到十四章的话，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是忧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十三章的后最后的地方，耶稣开始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些门徒不明白，他们开始忧愁。所以在十四章的时候第一节，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二十七节的时候，他更进一步的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讲不讲平安？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喜欢平安的嘛，啊，还有平安符，对不对？我记得曾经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些开出租车的把谁的像挂在出租车上啊，知道那个、挂在那里，好像有了这个像怎么样，出入就平安了，把人当作神。可是有没有平安呢？没有。真正的平安从哪里来？从主耶稣那里来。是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两件事情，除了看到这个应许以外，我们要看到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事实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好像是跟刚才那一半是对立的。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可是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好像是一幅画，画的中心是平安，但是背景是什么？背景是苦难。什么是苦难？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感谢主，我们在座大概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除了老伯母，他87岁哦，他经过战争的。所以我想到苦难，对于我一个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就是这八个字：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基督徒要不要面对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不是苦难？为什么是苦难？怎么证明？因为当这八个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流泪。苦难会让一个人流泪，为什么流泪？因为是痛苦。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没有一个人喜欢痛苦。那基督徒还要面对一种苦难，叫什么苦难？在十五章的时候，耶稣很清楚的指出来了，基督徒要面对一样特别的东西，叫逼迫。十五章耶稣这样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恨是什么？恨表明是一种对立。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的下一本书，《使徒行传》在讲什么？讲教会建立发展的历史，最初的那一段历史。我们有没有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逼迫”这两个字？那你说，哎，今天我们没有啊，我们在美国很好啊。美国有没有来在这里有没有逼迫？你去看从1960年代到现在的历史，无论是美国的历史还是其他国家的历史，你看到基督教所受的逼迫。我没有时间来详细的讲，在美国的一种逼迫是怎么样？不是来硬的。美国的逼迫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逼迫是一种什么样的逼迫？是透过对真理的绝对性的削弱。因为你看今天在美国，所有人的思想是什么？你有自由，我也可以有自由。你有自由做你想做的，我有自由做我想做的。已经否认了圣经真理的绝对性，这样的否认是不是一种逼迫？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那在这样逼迫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个事实，主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当这个世界这样逼迫门徒、逼迫主的时候，主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他让我们看到他自己是怎样胜了世界。主耶稣胜了世界的秘诀在哪里？他是怎样胜过世界的呢？我们看到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三十节那里，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世界的王叫什么名字？叫魔鬼。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你去看英文说 He has no hold on me， 魔鬼抓不住耶稣，魔鬼控制不了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世界的王魔鬼没有办法控制住耶稣，没有办法抓住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被一个东西抓住啊？你有没有被一个东西抓住？什么叫被一个东西抓住？有的人被烟抓住，有的人被酒抓住，有的人被 NBA 篮球抓住，有的人被 Kobe Bryant 抓住，有的人被那个打高尔夫的 Tiger Woods 抓住。我自己呢，也曾经被橄榄球抓住，可以没日没夜的看。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我们有今生的骄傲。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他说世界的王在他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一个没有罪的生命，一个完全的以我父的事为念的生命。圣经记载耶稣小时候的事情只有一件，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圣殿，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带他去圣殿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最后，带去了，回家了，路上发现不见了，回去又找，原来耶稣在圣，小耶稣在圣殿的里面，小小的年纪，十二岁的时候，从他的口里让我们告诉了我们，他能够拒绝世界和世界的王的秘诀。他以他的父，就是天父的事为念，正是因为他小小的年纪里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生命，他才可以在他成长以后，在他要服侍之前，他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可以得胜。我们如果注意到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第四章的时候，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我们看耶稣怎样胜过魔鬼的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的整个的心灵有一个焦点，有一个中心，是谁？是神。这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们一切眼睛所注视的，应该有一个中心，就是神。那在这一条道路上，在我们的主耶稣的人生道路上，他没有经历过其他的试探呢？除了在这旷野里的三次以外，我们再看到他也曾经魔鬼借着他的门徒彼得要来阻止他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他自己想到十字架上的痛苦，十字架上的苦难的时候，他自己也经历到那样的挣扎，就是两种意识的挣扎，神的意识和人的意识之间的一个对立。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的。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受苦呢？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同样一根针扎在你我身上会痛，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也是会痛的。所以主耶稣才会那样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你有没有在你人生当中，在你信了耶稣以后，碰到一些的困难，觉得你自己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你跟主这样祷告，求你挪去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困难，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有时候真的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一些人际的关系，一些身心疾病的痛苦。过去的两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姐妹在 Facebook 上面的消息，她的儿子大概现在应该两岁都不到，一岁左右，生下来先天就有疾病，非常困难。那有一天突然在家里，孩子就不省人事了。为什么？就是血液里面那个钙的水平降到很低。那在他住的地方，都当地的医院都没办法处理这样的事情，都要用直升机来运到更大的城市去治疗。治了这么多天，一个多礼拜，都还查不出原因是什么。这个姐妹把她心里的这种痛苦，她写成一个祷告。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说神啊，说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看到自己的孩子是那样的无助，他又没办法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身体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家人能够健健康康的时候，是不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姐妹刚才分享她最爱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凡事谢恩？我们怎样顺服神？我们怎样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顺服？是因为我们认定了神。当我们的主认定了神的时候，他就能够顺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死的意义，他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能够胜过世界，是因为他认定主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要经过这些苦难，才能够胜过世界。而胜过世界，是不单是为了使父神得到荣耀，并且只有他胜过世界，成就那个救恩，我们今天才能因为相信他得到他的生命。他胜过世界是为了将胜过世界的生命跟力量给我们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今天怎样胜过世界，并且能够得到平安呢？我以前一直有一节经文想了很久，我老是觉得我没有完全掌握到它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四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四章是什么？是耶稣去见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单独去见他。为什么会单独见他？因为他把他的门叫他的门徒去找食物去了。当主耶稣跟这撒玛利亚妇人谈完道以后，撒玛利亚妇人回他的城里去了，然后门徒回来了，门徒跟耶稣有一段的对话，门徒把食物找买回来了，然后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一节的经文，我不知道打了多在脑子里打了多少个问号。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怎么可能？越做事情肚子不是越饿吗？怎么变成做工变成一种食物呢？我们中国人的话叫什么？民以食为天，有吃就满足了，是不是？耶稣说，我的满足从哪里来？从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什么叫平安？希伯来文叫 shalom， 它的意思就是完全，一无所缺。你已经完全了，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四十八节说，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今天怎样找到满足？然后因为这样的满足，我们得到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里面。我们怎样完全？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怎么进入到这个完全里面，进而进入到那个平安的里面？这里提到三点，如何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耶稣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只要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我们只要在他里面得到这样的平安，可以让我们胜过世上的苦难。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他已经预备了这个平安，我们怎样去领受？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给我们第一点，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得滚瓜烂熟的，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得永生？就是主耶稣得胜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所以要得平安的第一点，就是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条，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耶稣讲我们不属世界，是不是？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因为世界上的事而残累的失去平安？这是我们基督徒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属世界，这是因为相信耶稣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得到的一个地位。可是在实际的当中，那一位世界的王耶稣魔鬼是要想方设法把我们拉回去的。这是雅各书第四章一开始就在讲的。雅各在指到那些与世俗为友的人。什么叫与世俗为友？就是按着世界的标准去生活。雅各说，那是与神为敌。那使徒雅各不希望我们停留在那里，他给我们指出一条路。他说，要亲近神，然后神就必亲近你们。 这就是什么？近朱者赤，懂吗？什么叫近朱者赤？你看，我们成语说要跟好的人在一起，受他的影响。我们要常常的去亲近神，让神来影响我们。他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怎样被洁净？怎样被清洁？因为我们亲近神。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上，要认定一个目标，就是神。我们要去亲近他。那我们要亲近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的，就是祷告。除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刚才伯母分享的那一节，还有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也是非常宝贵的经文，关于祷告与平安的应许。使徒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有的事情，你想要的，你告诉神；想要平安，是吗？向神求。神一定会让我们看到一条通往平安的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就是亲近神的道路。我感谢主的安排，不单是今天有一个洗礼，从礼拜五 晚上、查经之前的敬拜，我就觉得神很奇妙，因为带敬拜的同工选的诗歌就是有一首叫平安，有一首叫祷告。我们同工分享他的挣扎与经历的时候，我心里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都没有想到，我按着约翰福音这样讲下来，然后世界上又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影响到这么多的人。神就是这样的安排所有的事情，要让我们现在来思想，来真正再一次来思考我们今天的信仰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相信一件事，我们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是吧？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精心的设计和计划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进入他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是只有在他的里面可以经历到的平安。那在礼拜晚上查经的时候，我就特别考了这首诗歌的歌词啊，因为讨论到平安的时候，讨论到祷告的时候，我就跟年轻的学生们问，我说今天晚上我们敬拜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最后我们一直唱的那三节歌词，三句歌词是什么？结果我发现跟我事先想的好像还蛮一致的， 什么叫满一致的？你知道这三节的三节哈，主耶稣，我今天为你活，我需要的力量你天天加给我，你恩典够我用。这首诗歌的作者把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可是当我拷问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人记得你恩典够我用，有人记得我需要的力量你天天加给我，可是偏偏呢，偏偏呢，什么？没有一个人记得主耶稣，我今天为你活。我差点要流泪，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为谁活？我们今天为什么忙？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今天这一节的经文的提醒，我们再一次一同来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一生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的每一个年日在主的手中，没有人可以将你，你将我从主耶稣的手中夺去。只要我们愿意完全的投靠在他的怀里，我们只有真的是像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那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叫我今天为你活。那主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然充满在你我的心里。求主坚固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已经发出来，必不突然返回。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世界的当中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因信能够归入你的名下。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安慰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再一次重新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就是为你而活。主啊，你已经胜过世界，求你使我们也胜过世界。主啊，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求你的真理应验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身上，好像这个世界见证你自己的爱。求你的爱激励每一个属你的人。主啊，给我们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Amen。